好，飞碟不枉飞碟早餐，我是陈江龙。来，民国113年2024年4月16日星期二，礼拜二的时间，七点钟的时段，每个月一回压轴的医学新知潘怀忠的时间开始，欢迎潘怀忠。
是，江龙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今天呢，怀忠呢带来的这个医学新知，其实这是救治啊，这不是医学新知啊，就是一级致癌物。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石棉。石棉是个 啥玩意儿？你现在在你的生活空间里面啊，要找到石棉大概很难的了。可是呢，在过去，石棉瓦很多呢，你的家里面的，连你的建材，石棉呢都很普遍。甚至于呢，在过去比较便宜的、比较廉价的屋顶，都用了石棉瓦来替代，因为很正式的这个砖瓦呢比较贵。所以呢都用石棉瓦，所以石棉曾经是非常普遍的在你的生活周遭空间里面出现的东西。那个时候不知道呢石棉致癌，好，但是你现在知道了，可是美国到最近才宣布禁用。好，那为什么？
这才是新闻嘛。好，所以因此呢BBC 啊，算是英国最有公信力的一个媒体，
国
家广播公司，他就写了一则大新闻，他就写说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早就将石棉定为一级致癌物，就如同香龙所说的，同时在二三十年前，世界上就有超过50几个国家就开始禁用这种所谓的致癌原料。怎么世界第一强权的美国，到了2024年3月，也不过就是上个月，他才宣布禁止使用白石棉。白石棉，当然我讲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待会我们可以深入来探讨。那宣布禁用这个，甚至进口全面的这个白石棉以后呢，那么当然这个就是变成一个新闻了哈。那你也知道，就是说呢，这个美国它其实也有很多人是死于石棉相关的疾病啊，甚至连这个我们国内的台湾国内的专家预估啊，台湾的石棉职业病的高峰会落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会落在2020年到2030年，就这10年。所以其实你说是旧闻，其实不是，因为台湾的石棉职业高峰期将会落在这十年。
哦，我还以为已经过了。
没有，因为
台湾不是禁用很久了吗？
对，但是因为它的很多的这种职业病产生。都需要20年、30年，甚至40年的时间。
对啊，这跟空污啊。
所以对对，所以他们认为说，我们的高峰期将会落在2020到2030，所以大家可能还会陆续听到这些事。后来我去检索，我也确实发现，像去年他们也发现了这个石棉沉积症在某一位60几岁的男性的身上，所以因此慢慢的大家也会觉得说，奇怪，如同你所想的，这不是禁用很久了，怎么还会有？好了，那重点是我们先不谈职业病，待会我们回过头来，如果你有空，你可以再问。但是现在重点是说，这不是禁很久了吗？怎么我看到 BBC 说上个月美国才开始禁用白石棉，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啊。这个新闻我就觉得有没有写错？我首先是觉得这新闻是不是写错了？结果不是，它是确实的，确实的。那你也知道，就是刚刚我讲过，美国是目前来讲，大概一年有4万人。死于石棉所导致的各种疾病，那也不少了了哈。那所以因此呢，其中有一个这个太太叫琳达她是过去20几年来一直持续反对石棉的倡导者，认为美国实在是很落后，她觉得啦，她觉得美国怎么这么落后，到今天为止都不去禁止这个石棉，她觉得莫名其妙，所以她就在美国一直强力的反对。那结果她听到2024年3月18号，刚刚是讲三月份，那准确日期是3月18号呢，美国这个环保署EPA， 然后呢他就宣布白石棉禁用。结果这位琳达呢，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因为美国媒体就会去访问他嘛，因为他是算是倡导者，他哭得泪流满面， 他说啊，这个他先生就是死于这个失眠啊，所以他一直都反对。然后在英国，早在25年前，就四分之一世纪就通过失眠禁令，
嗯，
然后世界50几个国家都通过，哎，那美国没通过，所以他觉得非常糟糕啊。而且他认为说，还有很多的这种物质啊，还留在数百万美国家庭的建材里面，
嗯，
因为早期用的时候呢，都没劲啊，没劲都可以用啊。用的都放在里面了，所以现在你去买美国的房子，你只要是屋龄比较老一点的，20、30年前的，这一通通一大堆石棉在里面，哦，所以他就感动的流泪啊，哦，结果他感动流泪以后呢，那记者去问环保署长，那记者以后问环保署长说，哎，你这个宣布的人，环保署长说，哎，你们不要激动的太早，
嗯，
啊，我今天只宣布白石棉禁用。
嗯，
我没有宣布其他石棉禁用。
嗯，
现在重点来了，就是说呢，那石棉有多少个矿物质？因为我们在自然界里面，那个石棉存在都是用矿物质存在，所以我们会看到石棉矿。
嗯，
那很多矿它矿藏的结构不一样了，外观也不一样，所以因此呢，常见的六种的这个石棉矿，有所谓的温石棉、铁石棉、青石棉、阳起石、直闪石、透闪石，这些我们都先不讲。但是如果你有兴趣听了飞碟广播，你也可以 Google 它，可以看图片，有不同的矿物质，它的外表形状颜色有点些微不一样，哦，但是呢，温石棉就是所谓的白石棉，铁石棉就是所谓的褐石棉，青石棉就是所谓的蓝石棉，它不管，那它颜色确实外观也呈现白色、褐色、蓝色的这样的闪光了哈，
嗯。
好，那所以呢，环保署署长就说了，哎，就多妈得，请琳达小姐不要激动落泪的太早，
嗯。
我们现在宣布的是白石棉全面禁用。那显然其他的有没有禁用？嗯，没有
、
啊，就还没有全部禁。而且他后面还加一句弹书说呢，嗯，我们全面禁用之后呢，那么会给予行业，就是这些行业呢，12年的逐步停用期。
嗯，
12年哦，所以我觉得那个琳达小姐或者太太，激动落泪可能太早了。那个环保署署长讲完，琳达讲完，媒体大幅度报道之后呢，教授出来讲话了，这跟台湾都很像啊。
嗯，
那这位教授是内华达大学医学地质学教授巴克啊，巴克 BUCK， 他说啊，他说这一项禁令只是美国消除所有石棉的一小步，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5种其他形式的石棉。而且他很担心是说呢，美国环保署现在禁了白石棉，那有没有可能这些行业转向使用什么青石棉、褐石棉，什么其他的东西？他觉得这个也是他很担心的。而且他认为在这6种石棉里面，其实白石棉的所谓的危害性还比起其他来的相对低一点，不是说没问题，这相对还低一点。所以他说这个感觉哦，还是没有很积极，哦，所以待会我们可以来谈，就是说是呢，为什么美国人会变成这一副德性，为什么针对石棉这件事情他们会这么缓慢，而且没有跟得上时代潮流。其实事实上像上一次我在飞碟早餐讲过5个致癌迷思里面，曾经有讲过一个冷水壶，就 PC 有没有 Polycarbonate， 里面有个双酚 A 嘛。那其实当时加拿大开始，最早加拿大开始禁用，因为有参众议员，那当时在国会提出禁用这个儿童产品，就是儿童的那个奶嘴的时候，美国就迟迟不愿意禁用。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美国是最大宗的 PC 出产国，所以当时他就不愿意。可是问题是后来加拿大开始，澳洲、欧盟、日本都禁用以后，美国不得不禁用，美国后来才禁用。所以你也会感觉到，其实一个国家的政策它并不一定是完全按照你的思想，是说哦，它是最先进的国家，它就一定做很多事情就最先进，不一定，这不一定。
当你
是不一定，所以
用油很高的国家，炼油很多的国家，你的石化的产品的使用不可能少。
对，所以我就讲说呢，那至于石棉为什么会在美国这么缓慢，而且到今天为止才禁了一个白石棉， 待会你就可以问，因为 BBC 的记者就是专门写这一段，
嗯，
就在他主要写的是写这个有关这个脚力的部分，
嗯，
那我们今天当然也要讲一下石棉的优良历史，因为石棉其实事实上它不是到了所谓近代的使用，因为你刚刚提到的有关所谓它在建材当中使用，那个是到最后的阶段了，其实事实上在早在几千年前人类就一直在使用它，而且使用的非常高兴，待会我们可以讲讲小小的历史，很好玩，嗯，
因为今天呢要让潘怀忠呢好好的表现，因为石棉我只知道就是它被列为一级致癌物之后呢，台湾是很早就禁用，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已经过了，
对，
那生活当中你其实要买到又用到石棉几乎也不会，除非是很老的建筑物，
对，
可是石棉为什么有危害，这个呢就需要待会
待会我们来讲，
既然是飞碟早餐，既然是潘怀忠的医学新知，我们就绝对不会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对对对，
所以呢一定要把呢要把知识性的那有科学性的这个呢背景呢要提供给大家。第二个呢，请大家知道，就是说被列为一级致癌物，不表示呢在政策手段上面就一定可以马上全面禁止。
对，
譬如说槟榔，
嗯，
槟榔是一级致癌物、啊，
对对对。
但是你有办法禁吗？
没有啊，
就是你只能够去宣导，你要马上禁掉，那是会有社会革命的。
香烟也是啊，
对，没有错。
但香烟到现在
我们明明知道，但是呢，你就只能够慢慢，反正有人要玩命，你没办法。不过石棉跟呢槟榔跟香烟毕竟不一样，因为香烟是你自己要抽的，那槟榔是你自己要吃的，而且你也知道这不好。可是石棉对你的影响，往往是在你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面，这个有很大的不同。来进广告，回头之后让大家知道石棉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它为什么会是一级致癌物？那为什么禁用非常困难？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访问潘怀忠。好，非常不枉费的早餐，我是陈家龙。来，今天呢星期二的时间，医学新知的单元，长时间呢为大家提供医学新知的，他的 title 呢就是唐湘龙的兄弟，
对对，
潘怀忠。好，那怀忠今天带来的医学新知呢，一级致癌物石棉，你可能听过，你可能没有听过，你可能呢在二三十年前，你可能常听到，你可能用到，可是后来他因为他确定致癌，一级致癌物就是确定致癌。在 WHO 世界卫生组织分类上面来讲，四级致癌，一级致癌就确定致癌。那既然确定致癌，把禁了不就好了吗？哎，偏偏还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呢，它的使用非常的广泛。好，那这个一级致癌物石棉，我们都可能用过，都可能在生活里面都可能遭遇过，只是你知道或者呢已经忽略了。可是美国到最近呢才宣布禁用，而且还不是全禁。
对，
好，那就留下了一个大谜团了，就是石棉为什么很难禁，以及石棉为什么致癌。
好，首先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刚刚的六种天然的矿物质哦，虽然它的颜色或外观哈、它看起来不太一样哦，因为它是一个石棉的细酸盐类的一个矿物质、所以颜色不太一样，但是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共通特点、就是你在显微镜底下看它的时候呢，它的最小结构都是针状的纤维状，那这个纤维状呢就是很小很小的纤维，那你知道它有多小吗？它的直径大概是50个 nanometer 奈米级的哦、那你知道 PM2.5 那个 2.5 是微米级的，就2.5个 micrometer、
还差一千倍
、所以一个 2.5 micrometer 的 PM2.5 就已经搞得你肺脏就已经受不了、我想我不必解释 PM2.5 对你有多少伤害，这我不需要讲了、反正 PM2.5 也是一级致癌物、
那奈米级就防不胜防，
那它就防不胜防，所以因此呢它这个纤维状的东西是很麻烦，就是说当你在处理这些物质的时候，你不是会敲它吗、打它那个纤维就会飘在空气当中、
那好可怕，
那飘在空气当中，因为你也看不到摸不到、
嗯、
你就吸进去了，那就跟吸 PM2.5 一样、不过但它比它还要小、那吸进去以后呢，因为它是针状而且很硬，进入肺脏以后呢，肺脏不舒服，它不喜欢这个外来的东西，所以它的免疫细胞就会包它，因为外来物质它就会去包它，可它吞不下去，为什么？因为那根本是个矿物质，你怎么吃得下去？绝对不是有机物质、
就是一直存留在你肺
里面，就存在里面，一存在里面它就 一个针状纤维就结痂一个部分，一个针状纤维结痂一个部分。
嗯，
所以如果你久了以后长时间或者是这个纤维多的话，它就会变成所谓的石棉沉积症。
嗯，
就肺脏功能急速下降。
这是不是就是说的席肺症的一种？
也可以有点类似啦，细况嘛，哈、
嗯。
那所以因此呢，像这种东西就是沉积在里面，然后引起肺脏的反应，所以。它像这种石棉沉积症、哦、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变成癌症，因为当我们细胞受到伤害，我们细胞是不是会不断的增生来修补嘛？那在增生修补的过程当中就容易癌变，所以为什么长期发炎的细胞容易癌变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发炎就有细胞死亡，细胞死亡是不是就再生，在那个地方再生很多的时候呢，那它就容易病变。所以因此呢，你肝炎，比如 B 型肝炎、C 型肝炎，它就容易变肝癌，慢性的、哦、慢性肺炎啊，慢性肝炎，那肺脏也是一样啊，你因为有石棉沉积在那个地方，它逐渐都一直在发炎状态下嘛，因为一没办法解决嘛，它一直都在那里啊，所以慢性发炎的情况下，它就逐步的就有可能产生癌变。那所以因此呢，如果是石棉沉积症呢，大概需要个20年左右啦，就是它的那个潜伏期。但如果肺癌的话呢，说不定可能要30年的潜伏期，就20到30年之间、
那甚至都忘了，而且你也不知道。
对，但是问题是，如果说你把他的肺部组部组织拿到显微镜上面去看，说不定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因为为什么？因为第一例，因为当时我讲过，就石棉它在人类历史上扮演非常伟大的贡献，待会我们也可以讲一下。那结果呢？英国的医生他在这个18多少年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纺织工人男性，那死于肺病，然后他做切片解剖的时候发现在肺脏有很多的石棉纤维，所以那一例是全球第一例。那之后慢慢的科学家就会往这个方向查，那后来发现确实不得了，很严重很严重，所以因此呢就开始全面的禁用，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的。所以我就首先回答你说，他为什么会造成肺部的疾病？那他当然会不会除了刚刚讲说肺脏功能下降嘛，哈，肺脏功能下降就呼吸困难嘛，然后呢这个肺部积水啊，或者是这个胸肋膜增厚，这些都会造成你的那个呼吸功能衰竭，造成死亡。那当然，如果癌症的部分，像比如说像肺癌，那是肯定会有的。另外，像所谓的间皮恶性，有恶性间皮瘤，那间就是房间的间了、因为我们有一个叫做胸腔，一个叫肺腔嘛，那胸腔跟肺腔中间不是有一层膜吗？那一层就叫胸肋膜嘛，对不对？那靠近肺脏那边叫胸膜，靠近腹腔那边叫腹膜嘛。那但是这个刚好是两个房间嘛，一个胸腔，一个腹腔，不是分开的嘛，所以就间皮瘤，就恶性间皮瘤长在那个位置上面，那个也很难，就基本上也没什么药可以治了、很难呐、就是反正就是非常恶性，而且目前知道这个恶性间皮瘤大概80%-90%都是跟这个失眠有关系的，只要一发现大概就是跟它有关系、
很可怕，
所以也很可怕。那像这个恶性间皮瘤大概潜伏期也可以30到40年、所以因此从这个潜伏期来讲的话，所以以台湾禁用，台湾是在1989年开始逐步禁用、到了2018年全部禁用。而2018年当时是最后一片的这个刹车来令片禁用，因为我们那个石棉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就是耐磨，耐磨耐烧，
这太可怕了
哦，对不对？它耐磨耐烧，所以
刹车来令片，
对，刹车来令片。那因为你踩下去之后，它那个轮轴跟它要强迫它停止，所以一定会擦出火花，温度很高，
对，
然后而且你也不希望它磨损嘛，所以它那个刹车来令片，它又抗磨抗烧，那个抗火，那你好不好？好得很啊。所以2018年大概我们汽车工业里面最后一个刹车片停用以后才开始全面停用，所以我们是从1989年开始到2018年才全面停用，这是台湾。香港是到2014年才全面停用，所以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弄。那像我刚刚举的一个在汽车业里面最重要就是刹车来令片，那个就是很好用的一个地方。那另外像它，因为它绝缘绝热啊，所以因此在家庭建材里面或者像蒸汽机锅炉机里面就经常会用到它，因为你可以防火，可以 防止它燃烧，然后隔热绝缘，都非常非常好用。
在建材里面之所以常用到石棉，像石棉瓦，就是因为它的隔热效果，它便宜，
对啊，又隔音，
然后隔热效果又
不错，对
对,
对，
然后薄薄的一片，
对，
那到处都买得到。你看那个
时候，而且绝缘防火，
对，就是那个时候大家用石棉用的这么普遍，没有警觉性。我最近是有些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知道现在肺腺癌很多嘛，
对，
而且发现很多的肺腺癌。讲不出来原因，大家当时就说我又没有抽烟，也没有家族病史，那可能就抽烟。那你刚刚讲的就肺，因为肺腺癌通常都是检查有肺腺结节，
对，
有肺结节开始。那我在怀疑，可能有很多都跟石棉是有关的。
这我就不知道，但是问题是，像杨半池最近不是也呼吁国家成立一个肺癌办公室嘛？你知道这事吗？新闻弄得很大。那所以因此他也是在讲
这国病啊，
对啊，他说这个。因为他是很可怜这些女性同胞，就是说为什么女性这么多，然后呢又没有抽烟，所以你现在讲说这些肺癌是跟什么有关系，大家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因此现在大家就认为说应该要想办法来这个预防它，所以成立了一个国家肺癌的办公室嘛，那因为他现在死亡也要升到第一名了嘛，已经取代肝癌变成第一名，所以现在目前也是新国病了，早期是肝癌嘛，现在变成肺癌。好，那没关系，所以我就回答你说它的原因是在这里，那你可以看到它在历史上就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它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当时就很有趣，比如说我们时间拉回到1725年，当时有一位名人呢是美国的国父，叫班杰明·富兰克林，这个小朋友呢，在1725年的时候只有19岁，然后呢，他当时滞留在伦敦。为什么他滞留伦敦呢？因为他被一个无良的雇主抛弃，就那个雇主没钱，那就不用他了。结果呢，这个小朋友19岁呢，就在伦敦没事干呢，他就想说先找个工作。后来到印刷厂了，找到一个新工作。那个印刷厂的钱只够他吃饭用了，那没有船票回美国啊，所以因此他得再找点钱，存点钱要回美国去。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谁呢？给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收藏家兼博物馆学家，叫做斯隆先生，叫汉斯·斯隆 ，Hans Sloane， 很有名啊。如果你查他的话，然后呢，他写了一封，现在19岁的小孩给他写信，你知道给他写什么？你知道吗？他说我有一个皮夹，我这皮夹很神哦，你不小心掉到火里面拿出来哦，它毫发无损，它不会被火烧的。但那个斯隆就觉得奇怪，怎么可能有皮夹是被火烧不坏的？那皮革只要被火烧都会烧焦掉啊，他说还有哦，如果你皮夹子沾到什么那个酱油或沾到什么油脂，有时候看起来很难看嘛，或者味道很臭啊，没关系，你丢火葬里面去烤一烤，它马上跟新的一样，然后呢外表都无损。他就写信给那个馆藏家斯隆先生，那斯隆先生也觉得很有趣，怎么会有这种皮夹，他说好啊，你来啊，你到我家来展示给我看啊，你不要骗我，你把东西带来，他带去给他展示，结果呢斯隆就给他一笔非常丰厚的报酬，所以呢富兰克林就回到美国，那当然后来变美国国父了哈。那现在这个皮夹在哪里呢？你如果去逛英国的这个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呢，你在矿物画廊这个走廊上面，你会看到一个柜子，那上面柜子里面一个展示柜，里面透明塑胶盒上面写着不可以打开，请勿打开危险，因为打开会有那个纤维飘出来，然后呢里面就是一个皮夹，那个皮夹就是这个班杰明·富兰克林当时的那个皮夹，现在放在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很有趣。如果大家经过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皮夹。所以，因此呢，这个石棉用的皮夹，当时富兰克林也曾经拥有过一个哦。
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会鼓励大家去伦敦有去参观一下，不要只看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你会看到达尔文啦，看到
哎呀
这些展。
跟你讲话真是太愉快了。
对，所以你看大英博物馆，我每次看大英博物馆，我觉得好无聊，都是一些战争。
对，不是大英博物馆都是偷人家的，
对，都偷人家请来的东西。可是你去看他的自然博物馆了，你比较有机会看到一些过去几百年英国 本身在科学跟自然史方面的进展里面就会呈现出来。
对啊，然后另外你可以把时间再拉回大概西元一世纪的时候，大概就西元一百多年的时候，那就是更早了嘛，因为现在是2024年，大概到2000年左右，就2000年前左右呢，国王也用他这个石棉来做纺织，织成国王的衣服，那制成国王的衣服以后呢，他们可以怎么样做呢？除了做国王的衣服就是给防火防脏清洗上很容易之外呢，更重要一个事就是说呢，他们有时候死掉以后啊，他们把那个尸体啊用石棉做的那个布啊把它包起来，包起来呢放到火里面烧完之后呢，它不会跟柴火灰烬混在一起，骨灰不会混，为什么会？因为你包的那个布不会被烧掉，里面的东西都烧光了，所以你等火灭了以后，你可以把那个布拿出来，布里面都是它的骨灰，你不会跟柴火堆混在一起，对不对？不然说你以前，你想想看，你假设把一个人放在很多木材上面，你就这样，
骨灰跟木灰，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什么是骨灰，什么是木灰了。那对国王来讲，他觉得哎，这样很不好啊，我的骨灰你们都混成了那个灰烬啊，所以因此当时他们就用那个裹尸布把它裹起来以后啊，然后结果来烧，哎，就发现这很好用。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呢，他们把它变成那个灯芯，有吗？我们那个油灯不是有灯芯吗？那个棉芯如果你烧久以后，那棉芯会不见嘛，
对，
所以那个棉芯要重换嘛，他说呢，你用这个石棉做成的这个纺织的这个灯芯哦，可以用多久都不会坏，所以因此他们在古这个雅典古希腊神话里面呢，有一位女神叫雅典娜，她有一盏金灯呢，她可以燃烧一整年而不熄灭，其实就是由石棉做成的灯芯，所以这个也是很有趣的。那另外你像看看哦，那个曾经有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叫查理曼大帝，他在历史上面，他在大概西元8000年左右了，就是又比那个刚刚我讲那个裹尸布然后什么再往现代一点点，在西元800年左右，他是一个很会请大家吃饭的皇帝，叫做呢查理曼大帝，他常常透过那种很好的宴会啦，把很多外交事情解决，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呢，解决一些问题是常有的了，那他既然很会这个请大家吃饭呢，所以因此他也想要表演一些娱乐节目，所以因此呢，他当时呢，他最喜欢就表演魔术，叫查理曼大帝啊，表演魔术。他表演什么魔术呢？他把一个餐巾啊，他说大家看哦，这是一个餐巾，很脏，上面有茶渍啦，什么渍啊，什么都有啊。你看哦，我把它弄干净，他丢到火盆里面去，烧了个3-5分钟，拿出来，雪白亮丽，当时所有人都惊讶，然后而且他就是甚至干净以后再弄脏再烧，都餐布完全一样，所以因此呢，他当时在历史的这个记载里面就是说呢，他很喜欢在大家的这个面前呢表演魔术，
就是石棉，
这就是石棉嘛，用石棉纺织成的餐巾布嘛。那其实如果是这样，那我也会表演啊。那我若在那个年代里面，其实事实上，如果今天我们飞碟不讲这个，虽然已经历史要知道，你若不知道的人，我若在宴会里面表演一下，但是现在石棉禁用了，现在石棉禁用不能用了啦。那时候他可以了。
你看他的禁用以及禁用期呢拖了很久，他表示。作为一个化学物质，它的化学特性啊，要替代是有困难的
啊，是很难的。
好，那这个时候禁用的时候，那它可以被替代吗？有什么样的替代品？以及如果我们曾经在不知不觉呢，长时间生活在有石棉的环境里面，那我们该做什么？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访问潘怀忠。好，飞碟不枉飞碟早餐，我是谭振龙。来，今天星期二的时间，潘怀忠的时间，我们在谈的事情，你或许会觉得说啊，已经禁用了，对，就说石棉这种的物质，在台湾的生活应用上面，那已经禁止使用。可是它作为一级致癌物啊，曾经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广泛存在。那譬如说刚刚潘怀忠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在建材当中，因为它的防水， 它隔热，
对
啊，这个这特性太好了，然后又有一定的硬度跟可塑性，它的这种的可塑性，它的隔热，然后呢，它的这个呢防水，作为建材，那真的太棒了，而且成本不高，
对，
好，这个呢是使得在建材当中被大量的运用，它不只是用在屋顶的石棉瓦，在室内的很多的建材过去呢也经常呢出现
水管啊
石棉。好，第二个呢刚刚提到的，譬如说刹车的来令片，你开车的时候你大概不知道，当你在踩刹车的时候，你就在创造很多的石棉的粉末，
现在没有了，
现在呢是没有了。
对，
好，那两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这种的禁用，你刚提到，就美国也只禁用其中一种啊，
对，
那另外的五种，那为什么不一起禁用了呢？
对，所以这就是回到一个问题来，就是说呢，
嗯，
美国人其实事实上早在30多年前，就是跟着世界一流国家英国的，因为他跟英国跟兄弟一样啊，
对啊，当然是啊，
所以英国那时候禁用的时候，美国环保署就当时就禁用了，
嗯。
结果2年后又被恢复，
嗯，
禁用2年后被恢复，所以你会看到可能在新闻上，历史新闻上，他曾经有禁用过2年，但是后来又恢复。那恢复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就禁用困难了，找不到替代品。
这是一个你讲的重点，就是你，我觉得你很棒啊，你很棒，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叫做有毒物质管制法，这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法令，而且立了很久了，中间修过多少次。那有毒物质管制法里面有规定就是说呢，当你禁用一件东西的时候，你要替他们找到一个替代方案，
嗯，
对，
合理啊，
啊，对啊，然后呢，你才能禁用，或者你要给人家一个宽限期，或者怎么样的一个弄啊。结果后来发现说呢，美国在30年前环保署禁用以后呢，他们找不到替代方案，
嗯，
所以呢，2年后立刻被废弃掉，
嗯。
废弃掉，那废弃掉以后呢，隔了很久之后呢，因为科技一直进步嘛，开始慢慢的各行各业都有一些其他的替代物，那虽然说不能讲说是最便宜，刚刚你讲到一个最便宜，但是至少你可以有别的地方可以用嘛，所以因此呢，在美国有毒物质管制法里面的这个地方，它竟然当时的英文是写的什么你知道吗？是负担最轻的替代方案。
嗯，
那你如果说写替代方案，那这个我就没问题。你要给我写一个负担最轻的替代方案，我就很困难，因为我要找到一个跟他一样优良的，然后又钱又跟石棉差不多的，我很困难。所以因此一直以来，美国国会对于有毒物质管制法这些项如果不修掉的话呢，那环保署是没办法进的。所以后来到了2016年，美国国会呢就修改了有毒物质管制法，全面翻修的时候呢，把这一条拿掉了，把这一条就是说你可以找到替代方案就好了，你不要找到负担最轻的替代方案，那这个太困难了。所以在2016年就铺平了道路，因为美国国会这一条只要一修掉，环保署就能够立刻进了。
嗯，
那你一定会问我一件很有趣的事，那既然怀中你讲2016年美国国会针对有毒物质管制法修掉了这一条以后，2017年就能进了。为什么2017年没进，到了2024年才进呢？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川普当选了。
哦，
好，那川普在2017年当选的。那为什么说川普当选之后呢就没进呢？因为川普反对，禁用石棉。好，那川普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在2025年。其实美国一直以来对这个事情都有举办听证会，那在2005年的时候，也就是距离在20年前的时候呢，在美国听证会的时候呢，当时呢川普还是一个房地产的开发商
，OK，
他是做房地产，
他已经常用时，
对对对，在国会作证时，在听证会的时候呢，他在那个历史上面就有记载说呢，他说呢，我川普认为石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防火材料。他在美国听证会是这样讲的。而且他还讲说呢，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卷土重来的艺术》。他呢坚决反对禁用石棉。他不认为应该这样。甚至他说呢，当年那个恐怖攻击911事件，就2001年，因为他是2005年作证嘛，但是那个双子星大楼是2001年4年前倒塌的嘛，所以因此他说呢，如果当时你们没有把它里面的这个石棉的这些建材拿掉的话呢， 那个双子星大楼不会倒塌，
嗯，
他认为不会倒塌，所以因此呢，川普政府反对禁用，所以2017年那四年啊，一直到2021年后都没有办法禁用，
嗯，
所以呢，现在的问题又回到就是美国英国 BBC 这一则新闻的记者就说呢，嗯，那环保署在2024年3月18号全面禁用了白石棉，接下去会不会禁用其他种类，或者会不会又会萎缩回去？
嗯，
那就要看谁当选总统，因为2024年年底，
嗯，
美国总统大选，
这都有影响，
嗯。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川普代表的机会很高。这个要问你政治评论者了，因为我都不太注意这个。川普到底代表这个民主党出来选举的机会有多高？
嗯，
你觉得？
川普代表共和党是100%的
哦，100%啊，
他100%代表共和党
哦，代表共和党，
不会有疑问，
不会有疑问。那所以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变成是谁当选美国总统，变成是跟石棉会有关系，嗯。
对，当然就是说，因为现在共和党跟民主党。纯粹就一般的民调支持度来看呢，两个人差不多互有领先，可是因为美国的选举制度比较特别，它是选举人制，所以它的摇摆州7个摇摆州对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川普在摇摆州里面比较有利，所以川普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胜算还是比拜登的连任要高一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你说一个小小的石棉，我一开始要讲石棉，那个消防说，这不是旧闻吗？
对。
但是你会发现说，美国才刚刚宣布禁用，而且它会不会持续这样政策，我认为都很难说。
嗯，
是不是持续会怎么做，这可能要看谁当选。
嗯，
所以变成说一个总统的当选，你看这么小的一件事情，石棉，当然你说它小是小，你说它大是大，你也很难说。
嗯，
但是问题是就会影响到这么多。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都曾经不知不觉生活在有石棉的环境里面好几十年。
对，
那这种的这么细的悬浮微粒，比 PM2.5 更细得多的悬浮微粒，都曾经充斥在我们的呼吸的空气当中。如果它被列为一级致癌物，表示致癌的机会是很高的。
是的，是的。
那对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在这时候我们能做什么？
好的，我这个也要回答你，因为大家都会很关心这件事情。首先，台湾环保署为了这件事情呢，还请这个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写文章在这个我们的网络上，你去查都可以查得到。因为美国环保台湾环保署也很重视这件事情啊。他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讲说，第一，如果只是飘散在空气当中，所谓的叫空气基础值，因为它毕竟是个天然物质，你不能说它空气中完全没有，但是这个是很微量，所以他们认为像这种东西是不用担心的。首先是不用担心，但是如果你是职业伤害，你比如说你曾经是那个纺织业石棉纺织工人，或者什么汽车业这种东西，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不敢讲，因为这就是职业病了。那这职业病的话呢，那你就是反正你现在担心它也没有用嘛，你就反正就快乐过日子，说不定也就没事。但是如果有事的，那就尽早发现，尽早处理嘛。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讲，就是说自然环境当中的这个量不足以造成这个情况，不用担心。那但是职业环境上造成的，那就没办法。那目前来讲，刚刚不是讲说很多的老旧建材不是还有存在这个石棉的物质吗？所以如果你住在这个有老旧建材房子里面，这个人会不会担心？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因为他被紧紧的抓在材料里面。你比如石棉瓦，它里面有石棉，可是它紧紧的抓在石棉瓦里面，它是飘不出来的。什么时候会飘出来？你去敲它的时候，拆除的时候。所以现在就变成说，你在拆除你的旧房子，整理你的天花板，或整理你的那个所谓的那个什么水管啊什么的时候，你就要非常注意，就是你要找那个建筑师或者是拆除工人，要先确定这里面有没有石棉。如果有石棉的话呢，那就要请专家来拆了。就不能请那个一般的工人拆。因为这样一般工人也会暴露在一个危险范围内。然后另外你可能还要运送到指定地点才能丢弃。你知道吗？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今天看到石棉这则新闻，我立刻抓出来，你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刚好我儿子在美国租了个房子，然后呢，结果房子漏水，当然通知房东来做嘛，就他房东说，工人讲说里面有石棉，哇靠，我们吓死了，你知道吧？我在想说这一级致癌物， 他说这怎么弄？我说那我们住这么久，那会不会出事？所以我后来才知道说，如果是里面有什么，你住在里面不会有事。
嗯，
这第一个。但拆的时候就很危险，嗯，所以你拆的时候，除了工人要防护之外，
工人比较有危险。
没有工人要，嗯，没有，那你也要离开。
嗯。嗯对啊，
你不是说你拆房子那钱，嗯，所以后来他们就给你钱，你出去住旅馆，
嗯，
拆完再回来，
嗯，
所以这就是我提醒大家说，如果有这个情况，你要特别注意。如果你是老，嗯，老房子，你要特别注意，嗯，尤其是如果你已经知道它是石棉瓦的，那就更危险，
嗯。
但是有很多你看不出来啊，因为它可能在水管旁边绝缘呐，啊
嗯，
在很多这个电器旁边做绝缘呐，啊嗯，防热啊，隔火这些你不知道，啊。对，
好，在我这年纪来讲呢，比如说以前很多的，你到现在为止你看到很多的顶楼加盖，
哎，对，都是
它都还是用所谓波浪状的石棉瓦，
对对对，
就是它的就是基本上呢抗压性，然后。防火防水，大家过去也都不假思索，但是呢在拆或者在敲打的时候，这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难免切割等等都难免，这个时候呢就要非常的小心。好，这些呢知识让大家呢摆在呢心里面，你要有知识，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照顾呢才能够进步，才能够完整。感谢今天呢为大家呢提供的医学新知，以及致癌物石棉，那美国最近才宣布禁用，为什么？以及我们生活在石棉的环境里非常久，我们该做什么？那感谢邦怀中。
好，谢谢。就爱点你 UFO。